中国的人口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议论纷纷。最近的统计说明，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也就是停止增长，开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国的企业界关心的是廉价劳动力不会继续维持，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没有了，必须转移世界工厂了。对中国的工薪阶层来说，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减少了，有利于提高工资，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困境；另一种结果是企业外迁，减少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的竞争继续维持低薪工作，工薪阶层状况没什么改变。我们来看看建国之后人口随着政策变化带来的结果，可以稍微预测将来工薪阶层的前途。建国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学习苏联鼓励生育，人口迅速增长，期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饿死几千万人，人口数量有一个挫折。但刘少奇的恢复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变，仍然继续高速增长，这为二十年后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廉价劳动力打下了基础。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过穷日子似乎无法为伟大的共产党圆谎。于是以聪明的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一帮官僚们就想出了一个甩锅的对象，说是人口太多，国家养不起，要开始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既然是一项政策，就要养一帮官吏，这个专业官吏的利益群体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规模，逐渐演化为一胎化和暴力堕胎，形成为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导致了三十多年后人口增长下降，老龄化提早到来，以至于现在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危机提前到来。人口问题还有另一个分支，就是劳动人口和家庭结构。共产党为了降低劳动力价格，实行低工资双职工政策，开始是为了增加政府积累，压抑工资增长，改革开放后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有利条件，所以继续维持下来，完全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造成现在养儿难的现实问题，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长。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在技术进步缓慢、资金和企业外迁的形势下，失业问题也会增加，国内市场会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会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达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因为上述的原因，人口问题不是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和维持都和一党专政有关，它的存在也是维护一党专政的基础之一。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恢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庭结构，把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重新结合为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没有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人口增长，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更加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家庭和亲属网络的依靠，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这就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存在的基础。综上所述，解决人口问题就会触及到专制政权的存在的基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工薪阶层将为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承担主要的后果，马屁文人们将会描绘出新的美好前景来忽悠老百姓，请大家警惕继续被欺骗。